大家好，欢迎收听知易知愿栏目，我是主播优西。今天呢，我们请到了酸奶，首先请酸奶来一下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酸奶，然后主持人优西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嗯，你好。那么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啊，为什么你会有酸奶这种称呼呢？
这个名字其实很简单，你们喝酸奶的时候看到那个杯子上面会写着三个字，益生菌，不管哪个牌子的酸奶。就是这个名字的来源是2009年一呼百应的时候，快女十强就是去参加一期节目，然后呢记者就问他们十个人，每个人就问他们的粉丝名字叫什么，然后让他们解释为什么叫这个名字，然后问到细菌的时候呢，那个记者就有点嫌弃的那种语气，就说你的粉丝怎么会叫细菌，然后他就说我的粉丝细菌，但是他们都是益生菌，然后他还特别特别自豪特别骄傲的样子，就是这个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然后我当时就想，益生菌不就是酸奶的概括吗，然后我就叫了一个名字叫酸奶，就一直沿用到现在。
OK， 原来是这样啊，这个来源还是挺有意思的嘛。那么酸奶，你喜欢细菌有多久了呢？
有多久了不知道呀，2009年的6月份吧，一直到现在3年多吧，三年快4年了吧。
就是从快女时候差不多就开始了，蛮久了。那么你喜欢细菌这么长时间，你觉得它从起初到现在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变化有很多很多很多，从三个方面说吧。首先是它的性格，其实一个人的性格是可以改变的。就好比他之前，我记得是快女的时候，他比较在镜头面前比较害羞，通常都是一堆人，然后一个记者去采访他们，他一般都是躲在旁边，然后一句话都不插嘴，然后就看着人家说，自己在旁边傻笑。现在的话呢，就是他会能够独当一面，就是特别的从容大方，不管人家提什么问题，他都能够应对自如。然后回答的也比较得体，就不会像刚进那个快女的时候，那个时候有时候会说错话或者回答的不是特别的恰当。然后从外形上来看的话，大家也知道最近齐刘海变成斜刘海了，这就是最大的变化。我想他之前一直留齐刘海的原因，有一个原因是可能是歌迷粉丝比较喜欢他那样的造型吧，然后很多的卡通形象，那个什么丸子头啊什么那种卡通形象都是那种齐刘海的造型，然后我想他一直留着齐刘海可能也有那个原因。然后最重要的一点是就是唱功，这个是作为歌手来说的别人对他最大的那个评价的标准，就是唱功。你们可以回头去听一下2009年比赛的时候，就是有些歌曲的处理可能刚开始感觉会很不错，但是仔细听的话有些会是有某几个音会跑调啊，或者不稳定啊，有时候甚至还破音啊。现在真的几乎很难很难看到他在现场发挥有什么这样的失误，很少。这个就是他唱功的进步，唱功的变化。然后就是有些自己的特色，我打个比方嘛，就是那个我特别喜欢那个新那首歌里面有一句那个怎么唱我不太会唱，但是我记得那个什么荒野路那一句，就是那个音特别飘的那一句特别漂亮，我喜欢那一句。就是这个就是他唱功的变化，就是刚开始是可能是没有自己的标签，然后逐步的在那个学习的过程中，逐步的唱歌的过程中会形成自己的一种唱功的特色，就是某几句或者某几个字的处理就是给人家的感觉不一样，就是这个我觉得他变化还挺大的。3、4年虽然很多人说他的唱歌的风格没怎么变化，就一直抒情，就是没什么突破，所谓的突破我觉得不变就是最好的，就是能够维持自己，然后在那个原路上更加的那个把自己的特点发扬光大，这样就是挺好的。
嗯 ，OK， 那么酸奶总结的是真的够详细的呀。当然也是了，三年多的时间，一般人都会有变化。然后细菌呢，也从一个比较单纯的小女孩慢慢走向成熟吧。虽然她现在一样很单纯了。然后，她的性格嘛，也是明显可以看得出来。然后她现在也是有种那种很大方的感觉了，不像一样就是比较害羞什么的。唱功这个大家都有目共睹了。那么很多人呢，都觉得追星呢不是一个什么好的事情，尤其是家长对孩子。那么酸奶，你觉得你对追星有什么看法呢？谈谈追星的利与弊吧。
追星的话，从我个人来说，就是我过去也喜欢很多明星，但是我从来没有追过星，就是到外地啊，然后去举着灯牌啊，穿着会服啊那样的。对我个人而说的话，我觉得利和弊是同在的。因为你追星就得付出时间和金钱，然后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交到朋友，可以感受到那种活动现场带给自身的一种感动，很多的一些印象很深刻的事情，这些是你在家里面或者说你在没有追星的时候你是感受不到的。其实利和弊的话，大家权衡好就好了。就是有些人追星就是不顾一切的，我觉得这样也不太好，因为你的追星的前提是要顾好自己的学习和生活，顾好自己的家庭，你的将来的路怎么走，因为你不能把刘惜君或者把其他的一些明星当做自己生活的全部，他们只是你生活的娱乐的一部分，你可以根据那个娱乐的部分来提升自己，来充实自己，我觉得平衡好就可以了，也不要去过分的排斥。就是可能有些小细菌年龄比较小，然后家长反对，我觉得你也不要去跟家长去发生冲突，你可以去从好的方面去说服他们。就是听歌或者追星是一种精神上的追求，对自己有时候也是有好处的。我相信很多家长如果说能够理解的话也挺好的。
酸奶呢是把追星的利与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了。那么你觉得从追刘惜君以来，你自己作为一个歌迷有没有什么一些改变呢？
改变有很多啦。首先就是过去的话，不知道粉丝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就是也许会像外人那样觉得粉丝就是一群很脑残的人，举着灯牌在下面喊呀哭呀那样的，其实也不完全是那样。最直观的就是以前我会喜欢黄色或者是绿色，就是黄色和绿色介于黄色绿色之间的那种很亮的颜色，我特别喜欢那种颜色。买东西的时候呢就会挑蓝色或者白色的东西，现在呢很自然的看到绿色就会毫不犹豫的拿起绿色的东西。就是然后其次的一个变化就是每次那个去唱歌的时候会点刘惜君的歌，然后不管身边是什么样的人，不管身边是同学朋友或者是同事或者是什么家人啊长辈什么的，我就点刘惜君的歌，不管他们听过没听，没听更好，没听的话如果说唱跑调了或者唱得不好他们也听不出来。这个是对生活上的一点点影响。
那么大家都知道酸奶呢参加过许多活动，我们在贴吧也看到过很多关于你发的汇报帖。本人呢也是非常非常羡慕你的，因为我到现在也没有见过惜君，所以说呢你可以给我们说说你参加活动的那些心情，或者有没有什么遇到一些有趣的事情
啊。你没见过惜君吗？真的吗？
真的。
其实我见的多也主要是因为在深圳见的比较多，因为我老家是在武汉，在武汉的时候活动也不是特别多，有时候一年一两次，然后在深圳的活动是特别特别特别的多。我觉得特别的就是他能够始终如一的保持他的那种状态，不管他面对的台下是什么样的人，就是作为中国的观众其实很多时候是非常不尊重台上的人。就比方说台上的人在表演节目或者怎么怎么样，或者这个人不是他喜欢的或者他不认识的，他就会无所谓，或者就是甚至是鼓掌都没有。然后我觉得作为一个歌手，像惜君这样的已经小有名气了，在一部分人群中已经小有名气的人， 他站在台上，当下面的人鸦雀无声的时候，他还能保持那种积极的心情完成他的表演，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事情。因为我有亲眼看到过，亲身经历过，我的感觉就是作为粉丝的话，看到这样的会觉得很心酸很难受。然后就是他面对粉丝的时候，比方说签售的时候，有的时候是身边的工作人员什么什么之类的就会挡一下，就会说啊不要拍照啊，啊不要握手啊，怎么怎么样，不要拥抱啊什么的。但是细菌他就很大方，他有时候甚至还会跟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啊没关系没关系，那个握一下手啊，抱一下没什么的。这点是他比较好的一点，就是他很平易近人，不像有些人就是有一点点名气以后就是高高在上了，就觉得自己是明星啊怎么怎么样。他就一直把自己的那个身份摆在一个很合适的位置。
其实细菌这一点我也是非常佩服的，他那种平易近人也是让我喜欢他的一个原因之一吧。那么大家也都知道酸奶奶你唱歌比较好听了，那么有什么唱歌的技巧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吗？
说到唱歌这个事情，真的是我都自己脸红了，不过你看不到。我觉得唱歌真的很多人都唱得非常非常的好，真的高手来自民间，我始终相信这句话。很多人唱歌唱得很好，只不过是没有外露出来，没有显露出来，或者说没有挖掘出他的那种潜能。唱歌其实是唱给自己听，有些人他五音不全，可是他非常自信，他觉得自己就是唱得最棒的最好的。所以我就觉得唱歌跟自己的心情有关，你只要心情好了，你唱出来的歌就是最好的。然后还有一个自信，自信就是唱歌的最关键。
大家也都知道了，以后唱歌要自信，不用担心别人会说你跑调什么的，这个都不用在乎，自己相信自己唱的好听就可以。那么酸奶也是太谦虚了，大家都知道呢，你在邓丽君吧和流行君吧联合举办的我爱唱军歌比赛中可是夺得了第一名，当时你唱的是什么歌呢？
当时唱的是你怎么说，是邓丽君版的。我得说一下，这个第一名其实是这个评分方式是有问题的，其实很多人都唱得非常的好，这个是有流行君吧这些粉丝的那个支持才能够有这么高的分数。
好吧，其实我还是觉得酸奶你还是比较谦虚了。那么既然这样呢，你是否介意给大家在这唱几句呢？
没问题，唱一小段吧。我没忘记你忘记我，连名字你都说错，证明你一切都是在骗我，看今天你怎么说。你说过两天来看我，一等就是一年多，365个日子不好过，你心里更没有我，把我的爱情还给我。好了，谢谢。
哎，我是真的太好听了，这时候应该有掌声，你知道吧？我呢是一下就被这个嗓音给迷住了。唱的是《天籁之声》啊。那么你个人觉得细菌的嗓音又是什么样的呢？
两个词形容，清澈和质感。其实我很讨厌就是一些通告或者一些外界的评价说它是什么甜美系，什么甜美嗓音，其实根本不是，完全不是甜美。
好吧，那么酸奶也是有自己的见解。那么刚才呢酸奶也说过了，细菌是那种唱情歌比较多的那种，那么你希不希望细菌被人贴上某种标签呢？就是一提到细菌，然后大家都就会想到他是唱情歌的，然后你希不希望他有什么改变？
改变其实说实话我并不太希望，改变可以去尝试，但是如果说尝试没有达到那个预想中的标准的话，就赶紧回来，不要再改变。我觉得有时候以不变应万变就是最好的。其实你当一个歌手，你最成功的就是人家一提起你啊，就能够想起啊，你有什么什么代表作，然后你的风格是什么，你的唱法、唱功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个就是歌手最大的成功，不需要做太多的什么所谓的突破改变，只要保持自己的风格， 有一个标签，将来我们提到刘惜君这个歌手的时候，大家就能够想出几个词来形容他，这个就是他最大的成功。我期待有这么一天。
那么酸奶看来是很希望那个惜君是有一种固定的风格，不过也对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所以说惜君呢，尝试一些其他的风格，但是主旋律还是在他的自己个人上面，就比如说唱情歌这个方面。那么酸奶，你最喜欢惜君什么歌呢？
太多太多太多了，不知道从哪首歌说起。粤语歌的话，我挑了两首，我最喜欢的，以前最喜欢的一首是《不必再怀念我》，然后最近喜欢的就是《心》这两首歌，就粤语就这么两首歌。国语歌的话，就差不多，因为不同的心情听不同的歌，感觉就不一样。
这个回答我觉得真的是不同的心情听不同的歌，感觉不一样，一下就回答到游戏我的心里了。那么现在对于正在处于收割阶段的四专，酸奶，你有什么特殊的期待吗？
我的期待就是，我在这里说我的期待，这个立音的人还有惜君也没有办法知道啊。我个人的私心是期待，多拍几支 MV， 然后 MV 里面呢有那种小情节、小故事，就不要再是那种一个人在那摆 pose， 上拍、下拍、左拍、右拍的那种，我不喜欢看那样的 MV， 我喜欢看有故事情节的 MV，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然后其他的歌的话，我相信他的那个选择是可以的、正确的，我完全相信他的选择。
好的。那么对于四专的宣传呢，酸奶有什么希望立音做得更好的吗？
其实说了再多的话，如果不去做也没有办法。第一个是最大的硬伤，就是电视通告，电视的曝光率太少了。第二个就是希望专辑的宣传能够更为广泛，就尽量在一线城市、二线城市等一线城市多安排一些签售。然后签售呢，关键是那个专辑的数量不要以那个歌迷会的为主，应该以当地的路人为主。就是我们很多就是专辑好像全国各地的歌迷都去疯狂的去买，然后买到专辑最后剩那么一点点留给路人，根本就不够，也没有达到宣传的作用。最后在网购这方面呢，我们也非常弱，我们在那个什么签售会上都已经买够了，然后谁还会去买网购？我觉得这个方面公司需要控制一下数量，在歌迷会购买的那个方式上。第三个就是专辑的宣传噱头。每次就是我记得第一张的宣传的，它是第一张赛后出的专辑，然后第一张刘惜君当制作人的专辑，这个就是噱头。可是呢，我觉得这个噱头还不够响亮，当然需要想出更好的东西的话，更有创意的东西，这个是需要一个团队、一公司的人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需要很多人的智慧的结晶，还要刘惜君本人，还有很多工作人员的努力配合才能够达到的效果。然后我对宣传方面就这样的期望吧。反正我也只是一个小粉丝，我说的话呢，我不代表什么，我只是我个人想法而已。
酸奶，这个虽然是个人想法吧，不过我觉得这个意见提的还是挺中肯的。那么最开始呢，酸奶也说了他以前喜欢过很多歌手，那么你喜欢惜君之后还有什么特别喜欢的歌手呢？
不对，应该说在喜欢惜君之前喜欢过什么歌手，因为喜欢惜君以后就很难再喜欢其他的人。从小学到初中一直喜欢萧亚轩，我不知道现在的九五后的零零后的有没有喜欢萧亚轩的，我觉得应该很少了。萧亚轩那个时候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偶像，就是他很多的老歌很好听，最熟悉的陌生人，对，这首歌我印象特别深，因为这个是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参加唱歌比赛拿过奖的一首歌，最熟悉的陌生人。然后还有喜欢组合里面就喜欢 SHE， 喜欢了十年了，现在还是比较喜欢他们的歌，喜欢他们有时候的一些做事风格和一些性格， 特别是萧亚轩跳舞特别喜欢，就是他的舞蹈特别的洒脱，特别有力度。
好吧，那个酸奶说的这两个呢我也是比较熟悉的。那么酸奶，你除了听歌还在闲暇时间做些什么呢？
闲暇时间啊，如果说我说我什么看书啊跑步啊什么之类的，就好假。其实每个人都爱上网，闲暇时候就上网聊天啊，然后看一下电影啊，看一下最近的一些比较红的电视剧啊，然后什么很好玩的综艺节目就看一下这些，然后等一下还有一句，还有睡觉，最喜欢的就是睡觉。如果睡觉睡不好的话，整个人就没有精神，就做什么事情都就没有积极的一种力量，所以就特别喜欢睡觉。特别是很累的时候，累了很多天，上班或者上课很累的时候，就一睡十几个小时，然后一直睡到自然醒，这个就是最喜欢做的事情。
好吧，酸奶之前说的呢确实是很多人一些比较宅的人在家里经常干的事情，上上网看看视频什么的。那么至于睡觉呢，我就比较佩服了啊，你可是真能睡啊，十几个小时睡到自然醒。还有一个问题呢，是我们的大 boss 黎黎特别要求问的，酸奶你喜不喜欢喝酸奶呢？喜欢喝哪种口味的？
酸奶呢，很喜欢喝酸奶，但是我喜欢喝原味的，我不喜欢喝那种什么水果味什么什么乱七八糟，就喜欢喝原味的酸奶。然后其实平时喝豆奶也比较多，牛奶就喝的比较少。
好吧，我们的大 boss 黎黎，你的问题已经回答了，大家也都知道。那么在节目的最后，酸奶有什么生日祝福要送给我们的细菌吗？
我也是88年的，我跟他一样大。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年纪的，就对生日并没有那个什么特别期盼的愿望。希望细菌在新的一年能够很顺利的发行自己的第四张专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我们都很期待，然后也不知道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歌曲我们也很期待。然后其次就是希望能够尽快找到一个自己亲爱的人，然后呢然后这样就是在生活上就会有一个伴，就是不会孤单。然后我们这些所谓的粉丝，那些什么亲爸亲妈那之类的粉丝，就能够放下那颗不安的心。其实就是很实在的，一个是希望工作顺利，一个是希望生活爱情能够也顺利。
谢谢我们的酸奶接受我们君与君的采访。
今天很高兴请到了海外君子文来到我们的访谈现场。子文你好，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吗？
包包你好，我是子文。
子文住在加拿大的哪一个地区？
我是住在加拿大的多伦多。
国外生活现在还习不习惯？
还 OK 吧，没有什么不太习惯的。
那有没有经历过因为语言或者文化差异造成的糗事？
糗事倒是没有什么，不过我生活圈子也不太大吧。
细菌在多伦多当地时间3月15日出席了金采风创业颁奖典礼，并且获得了青新人气歌手奖。这次颁奖典礼也是海外分会举办的第一个活动，你作为参与者有什么感想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经历吧。不说加拿大了，其实就光多伦多地区就是很大的，大家都为了看到细菌，就是从不同的地方聚在一起。
刚刚得知细菌会去加拿大的时候，你心情是怎么样的？
其实当时我是没太反应过来，因为11号早上的时候，我有个朋友跟我说细菌要来加拿大，我当时觉得，哎，这怎么可能？后来是看了官博才知道是真的，就是感觉一切都太突然了，有点措手不及。
当时应该特别特别开心吧？
的确是开心的都已经有点当时本来是说是细菌周三会到。
哦，那这应该是第一次的活动，就是组织上和管理上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呢？
还是有一定困难的吧，因为距离都比较远，而且是在国外嘛，人数的话也不可能像国内那么多，还有好多地方的像温哥华的他们都没有办法过来，这个就辛苦小P同学了。
哦， 小 P 同学，他做了一些什么贡献吗？
小 P 同学是我们的副会长呀，组织上都是他来联系的。当时接机的是我们在多伦多的四个人，接机的礼物是我们当时准备的，因为时间比较仓促，所以说就是临时准备了有花，然后还有买了一个那个公仔的抽纸，然后还准备了巧克力，还有我自己做的 muffin， 然后还准备了两份地图，上面有一份标了一些标记。
那个当时西君看到这些礼物有没有跟你们说一些什么话，然后状态当时怎么样呢？
其实当时西君下飞机的时候已经非常晚了，已经是晚上11:30了，而且他坐了13个小时的飞机嘛，时间很长，然后又碰上晚点，然后还要过海关，等了很久，所以当时也不想再拖他的时间，就放他去休息了，也没有说什么，就说我们是海外歌迷会的，然后欢迎他来多伦多，然后基本就这样。
你刚才提到了那个多伦多，可以介绍一下多伦多对吗？
其实多伦多挺大的。西君这次来的话主要是参加的是那个华人的一个创业颁奖典礼，那段时间天气一直都还是属于比较变化比较频繁，本来他来之前的那一周天气已经暖和了，结果他刚来的时候天气突然又降温，他那天来早上还下了雪。
哇，还下了雪，天气好像听上去不是很好的样子。当时就是一共有多少的细菌参加了颁奖典礼呢？
一共有11个吧。因为当时的票好像就只有这么多。
演出的那个地点是在哪里？是不是市区呀？
其实演出的那个地方已经不能算是在多伦多市区了，应该说是在多伦多市往北边的一个区域吧，那边就是华人比较多。
华人比较多，那有没有就是碰到有路人的那种粉丝？
还是应该有的吧。小 P 他在一楼，我们在二楼，他在一楼就说他又看到了好几个路人粉。唱完歌之后，现场的反应好像蛮不错的，大家都还蛮喜欢的。
那你们那个位置就是能不能很清楚的看到西君他本人呢？
其实那个会场不是很大，一楼基本坐的都是嘉宾，就是那些要上台领奖的，观众基本都是在二楼，然后我们是坐在二楼的最后一排吧，算得上是一个角落的地方，但是西君还是看见我们，而且跟我们招手打招呼，当时好激动的。
就是当时据说那个管理特别严呐，连照相都不给照，是吧？
对，我也是第一次参加像国外这样的活动，当时因为我们几个都在一块儿，然后而且我们一看上去显得就比较激动，像手机相机什么的都准备好了，但是一开场的时候就说不能照相，然后我们就在下面各种小动作嘛。由于确实是我们太激动了，就表现得非常明显，然后那个管理的人就在我们旁边，他就拿着手电筒一个一个的对着我们照，结果就确实没有拍上。
那既然没有这些图片，那就给我们简单说说西君领奖还有表演的过程。
西君一出来唱的是漫步人生路，唱完了之后就讲了一些第一次来多伦多，然后参加这个颁奖典礼之类的，然后就唱了怎么唱情歌。
那你觉不觉得就是国外的活动和国内的活动会不会有一些区别？
我没有参加过国内的活动，所以也没有什么切身体会，不过有看过贴吧的一些汇报贴啊什么的，我觉得国内的活动的话人数应该会比较多一些，而且组织起来可能相对容易一点吧。
就是参加完活动之后你们有没有去送机之类的？
送机这回没有， 因为当时参加那个就是细菌唱完之后，我们就马上从那个会场出来，然后就跟细菌合影了一下，他就直接就赶飞机了，因为要赶那个周日的劲歌王的颁奖，所以当时他就直接走了。
哦，你刚才讲到那个合影了，你们是不是捞到了很多福利呀？
算是吧，我们有的是那个签名照，有的是签名，然后我们所有的人就在一起合影了一下。
就是合影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很幸福呀？
当然很幸福了。
然后你刚才有说他直接在表演结束之后就坐直飞香港的飞机，那你知不知道多伦多飞到香港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呀？
差不多一般会要15到16个小时吧。
哦，坐这么长时间飞机应该很劳累。多伦多那里跟中国这里时差大概是多少小时呀？
冬天的时候是13个小时，现在的话是12个小时。
你们见到他们以后，就是每个人心里有没有些什么小想法之类的？当时心里的想法是什么呢？可以跟我们讲讲吗？
我当时知道细菌要过来的时候就很紧张嘛，然后他是周三过来，我是周一知道的，结果周一周二两天晚上就兴奋的完全睡不着，睁眼到天亮。
最后这次活动对海湾分会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夸张一点说，我觉得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吧。其实我不知道他上一次就是去俄罗斯，上次的情况我不是很清楚了。其实海外是非常分散的，我看了一下我们群里的差不多有15个国家的细菌，但是其实海外作为一个整体的话力量也是非常强大的，因为确实是世界各个地方都有。然后这次海外的活动的话就像是新加油的车，还载上了新的旅客，然后我们一起继续往前走。尤其是在接机的时候，大家一起等消息的那个感觉，我是在机场，然后他们就在网上，还有像QQ 啊、贴吧呀、微博呀，就感觉整个世界都在同步呼吸，当时真的很感动。
在等细菌的时候你们也非常的辛苦，不仅细菌辛苦，你们也很辛苦。就是大家的信念应该都是因为细菌要来了，然后我觉得这种等待过程虽然很漫长，但是我觉得那个细菌要来了这个信念在心里面真的感觉好不容易，好幸福呀。
确实是这样，当时就想着细菌要来了嘛，所以说不管是要等多久，我们在外面就一直会等，大家也都会一起等。
就是我听到你讲说一直等下去，觉得好感动。当时细菌来南京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我在台下等了7个小时，一直站在那里，看着大屏幕上他的脸，我觉得当时所有等的一切都那些辛苦都不算什么了，真的觉得好感动呀。那么最后子文想对细菌还有细菌们说一些什么呢？
其实我想说的是音乐其实是一个很纯粹的东西，然后音乐的力量其实也是很神奇的。我就是希望细菌可以不忘一直想着一个歌者的初心，我们也能够不忘一开始喜欢他的那份初心。
好的，让我们初心不变的去爱刘惜君。那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关于惜君加拿大之旅的行程，欢迎大家到贴吧查看海外分会的汇报帖。感谢大家收听《军行千里》生动军心电台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